你看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挺好使挺好使，也上节目多一些乐趣。咋样，商务人士咋样？
商务人士，商务人士啊，
就是你在没商务人士的时候吧，你总觉得商务人士怎么有点那样的呢？
嗯嗯嗯。
当一旦你商务人士之后，你发现你会获得了，就是莫名其妙一些便利。
就是我觉得啊，你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手。你毕竟你里面没穿衬衫儿
啊，不是，不不不，
嗯，
那种商务人士太累挺了，
太累挺了啊。
那也算是一点一点嘛，循序渐上，
是是是，
循序渐上。你看我今天我今天啊，大家没看着，
嗯，
非常可惜，非常遗憾啊，只能这么讲吧，一种遗憾。今天我商务人士呢啊，我算是商务人士，按价格到我今天都已经受不了了，要背过气去。我首先我说我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感觉，优待呢啊，
嗯，
正常来讲呢，
嗯，
我们上直播开始，你得拿点什么这个广告的单子呀或者什么进来哈，
嗯，口播
啊，然后我今天我就忘记了，落在桌子上了，
嗯
啊，导播刘佳就说了，哎，你这个广告单忘拿了，
嗯，
我站在原地我就瞅他。我能给我拿过来，第二单给我送到手里头。
哦，
嗯，
就是突然间别人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尊敬之感，
想辅助于我。
哦，
嗯嗯嗯，
你进到那个，就是你今天穿这身进到咱们大厅里头之后，是不是卖熟食的大姐都不招呼你了？就觉得你指定不会购买。
你说这个，我觉得我真得试一试，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换的衣裳，穿这身有点冷。商务人士不好弄，这太冷了，
太冷了。
我一会儿下节目呢，我就上那个卖熟食那换换。
是是是，
我来回走三圈，我看他招不招呼。
对，他要不招呼你就成功了，
因为他是属于愿意招呼人的那种，是吧？
对。
啊，他一看，哎呦呦，也天明，哎，天台嘛，是不是啊？
哎呀，
哎，我
东北。东北这个季节天台有点冷啊，天台。
我试验几个地方，
嗯，
一会儿呢下节目我先去卖熟食大姐面前晃一晃，
是，
然后去咱那个广电会那个小丫头门前那边晃一晃，
是
啊，
嗯，
我看看他们就是看我的眼神，他突不突突，
哎哎哎哎，有道理，嗯，
好像也不能，因为咱台这个商务人士比较多哈。
不不不，咱台的商务人士比较多都是一门之隔，就是去往那个电视台演播室那个门，
嗯嗯，
你打开那个门，那里面就是好多都穿西服的，
但是他那西服可能是工作服。
哎，对对对，
嗯，
在咱们大厅还真不多
啊，嗯。
咱们单位基本上来讲，就是，全长春市的事业单位里面，咱台穿西服的比例是属于比较低的。嗯嗯嗯，
行，那就借这个比较低的比例，我下，
嗯，
一会儿我就下去轰炸他们，
轰炸。
啊，一会儿我先后有几个要去的地方，
嗯，
咱们总监的办公室，
嗯，
是不是？然后隔壁的这些台，我就在这个直播间我走一圈，
嗯，
啊，我让他们节目上不好，是不是？让他们突突一说，哎呀，有什么什么大事发生啊？这是，
你就这么说吧，你穿这身之后，确实会让人有一种要有大事，要有大事发生的这种误解。
刘佳也是这么说，
嗯嗯，
我一进来，他说。一看着我就啊，哎呀，
你看，
然后就说不出来，我他也没整出什么知乎猫友，就一堆感叹词。
就是刘要是穿成这样，
嗯，
你就会觉得
今天心情不错啊。
保不齐就卯大劲有个活动，哪不是的了？
嗯
嗯
嗯嗯，
你一穿这身就是
不得了了，
不得了。
嗯
嗯，
那我就让他们难受呗。一会儿吧，我就出去晃一圈。
嗯。
把咱们同时段时间段这些竞争对手呢心态都搞崩，
对，
是不是？哎呀，咋的了呢？寻思，嗯，百思不得其解，
百思不得其解，
百思不得其解，
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嗯，就是平时得不商务成什么样子啊？
因为我们上周在节目里面啊，这个提到了这个商务人士的这个装扮，
嗯，
因为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是一个
轻奢。
我们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节目就是身边有很多同事都听，
嗯，
然后他们听呢，他们都眯着潜水听，
嗯，
啊，从来都不知道谁在听，
嗯。
然后那天我们做完商务人士这期话题之后啊，当天就有两个同事与我们攀谈，啊，与我们交流，说你们是不是说我？
对，就是那天，其实往常呢，可能，嗯， 哎，这么说，他们是不是又寻思了，又开始寻思了？
啊，
没事儿，不怕你们，因为我今天也商务人士了，不怕你，
不用怕。
是啥意思呢？啊，就是往常咱们说的那一些内容都是围绕菜市场的，是不是？
对对对，
可能跟很多同事呢关系不是特别大。
是，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直言不讳的说你呢，完那些同事呢，他好像也没有太好去跟咱们辩解一二三。
嗯， 嗯， 嗯，
就比如说当天，上周啊提到了。餐桌上的蟑螂
是
茅坑里的粪便之类的这种比喻，是不是？
对
啊，你看姚老师他，四个字
啊，
欣然接受。刘佳，那听吗？你拿着你的手机进来，在这边给我照张相来，
留作纪念。
一会儿当封面是，啊、当封面是、
嗯、
啊，那他照他的，咱说咱的，是吧？就是那个。当商务人士这个一出来之后，
嗯，
好多人觉得咱们是稍微带点讽刺。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会觉得咱们那天节目的末尾，咱们不专门为这个事儿还解释两句吗？
嗯，其实发自内心的讲，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diss 啊，或者是
对，那没有，
其他没有啊，
没有，
因为我们也挺佩服商务人士。
对，
第一，大脑聪明，
嗯，
事儿能掰得开，
关键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
对，我们
除了坐飞机，我们想不出别的词儿。
咱们的形容可能不精准。对
对对，
那商务人士，真正的商务人士听了之后，可能就会，微微一笑。
商务人士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无非就是坐飞机、戴蓝牙耳机，
然后那个看英文报纸。
你用过蓝牙耳机吗？就是跟手机连的那种蓝牙耳机，
我没有，
就整的跟特务似的。
是，我知道那玩意儿。
然后就是来电话了，一摁自己搁那捣鼓。
对对对对对，
啊，自己搁那捣鼓，这都那样的吗？
对对对对，尤其是在驾车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很多人为什么觉得我们在diss商务人士呢？
嗯，
你没看过电视剧《欢乐颂》？
嗯，
如果看过《欢乐颂》，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王百川。
嗯嗯嗯，
我们形容的商务人士可能就是王百川，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哎，虚伪有点猥琐，然后开一个那个租来的宝马，然后每天呢穿，哎，他穿那颜色跟我那差不多，蓝色的西装，
照他那个买的，
我这个你知道照谁买的？
嗯，
这个也是出自一部电视剧，
是
这个老硬了，
嗯
三十而已里面的男主角海，不是男主角，里面那个一个渣男
是
海王，
哎，哦，
有钱帅精神，哎，玩瘾。海王同款，
行吧，啊，这个，大家这个
能感受到我的快乐吧？
能感受到地雷天明的快乐啊，能感受到地雷天明的快乐。他这个，咱们今天借着地雷天明这个，因为他在上节目之前，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他这张照片呢，我们就
顺风刚到的，还凉快呢。
对，我们这呜呼哈呀嘛，就是非常的惊叹。
嗯
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形象转变。
哦，
就是你大家不可能说我现在35了，我从打生下来到35、
嗯、
我一直是一个形象，
对对对，
不可能。就是你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形象上的转变
啊，不管是你更改发型，
哎、
嗯、还是说你的这个穿衣戴帽风格，
对呀、
啊、是吧，
人女孩改发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你看艾佳烫卷之后跟烫卷之前俩人
显老了。
就艾佳，你现在能想起来艾佳头发没有卷时候的样吗？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都？我也想不起来。艾佳，你正好他在等不见，
咱俩是不是咱这种形式就觉得不是特别成功？
不是那啥
啊，
艾佳，我印象中是我来到交通台，他就是卷发，但应该不是，
不是，不是，
指定不是，
不是。
他不可能已经留卷发留五六年了，
有一段时间是直发扎个辫子，
但是想不起来了，
嗯，
就是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能是说看咱们台以前活动的照片啥的，你才能想起来这个人不是卷发的时候是啥样，
扎个辫子齐刘海。
嗯嗯，咱们台唯一一个，就是整个交通广播啊，唯一一个形象这么多年从来没变过的就是刘佳。
嗯，
真的，
刘佳你站起来，
刘佳一点都没变，
对，他就是那个白素贞的头型吗？
不是，刘佳是那样。当年哈，咱俩刚工作的时候，2007-2008年那个时候，
对，
刘佳就这样，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不长个了。
那个时候刘佳就穿背带裤，
嗯呐，
现在还穿背带裤，
可能不是那一条，
对对对，那质量也太好了，穿十多年，
他就愿意穿背带裤，
那、背带裤，
然后咱是行头，
嗯，
发型，身高这玩意儿就不用讲了，就整个这个人的
风格，对，就没变过，
嗯，胖瘦。
对对对，
没变，
哪儿都没变，这个挺厉害啊，
挺厉害的。
但是正常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一个人活三十多年，他中间一定会有一次形象的转变，可能刘佳这个形象大转变咱们没见没经历，他可能比如说他十七八的时候他转变形象，咱不认识的人的时候
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呢？
嗯，
因为始终他还是依然保持单身的这个形象没有改变。你看咔一下，很多人都是有对象了马上它发生变化。
来啊，你说到这个事儿，你提醒我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回来，下一个时段开始，我给你来一个，给你来一个那个冷笑话谐音梗。
啊，是 freestyle 出来的吗？刚才
不是，是我、
啊、
是我从一个地方听来的，但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啊。
然后正好你又提到了那个，
你就这么大铺垫吗？这么大铺垫，万一折了的话，不会吧？
不是，我只是觉得就是你提到刘佳了，我这个。他有关联，
嗯，
他有关联啊，
哎，挺有意思的。
但我觉得比大林子的那个谐音梗和冷笑话应该是高出一个段位。
他的那个，他那个要人命的那个。
来啊，这个我们今天来聊你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形象上的转变啊，
嗯，
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在这个1038魔力工厂里面留言
啊，
啊，
微信啊，微信搜索1038魔力工厂。今天我们就来唠，你发照片什么的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啊，都可以，
形象转变啊，
嗯，发照片反正挺住了就行。
那个谁，
来
那个谁，那个啊，刘佳在那呢哈。行，好了，说，
嗯，来吧，我准备好了。
当然，这是段子啊，这是段子，我们把刘佳引进来，只不过是一个段子啊。
嗯，
这跟刘佳本人的那个没有关系啊。说刘佳这个人呢，
嗯，
不愿意洗澡，
嗯，
啊，好像这个应该安到大林那个艾佳身上啊，
也行
啊。刘佳这个人他不爱洗澡，
嗯。
然后呢他总不洗澡总不洗澡总不洗澡。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不行，你这样式的太长时间不洗澡啊，你容易昏倒。
嗯，
刘佳说你别搁这白活，这玩意儿有啥关系啊。结果有一天他真的就昏倒了。为什么？
嗯，熏的，这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行。
因为不结婚。不结婚。
什么
不结婚？清洁的洁。
啊
呀！哎，
啊，啥老破玩意儿？你这个不，你这不敢干大林那个什么林更新啥的。
哎，嗯，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好啊！
嗯，这是在哪儿听的？
来吧啊，这个我
形象转变了，形象转变了，
说这个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形象转变。
嗯，这有人发来照片，这是咱俩哪次的商务人士？这是
啊，这个是那个在那哪儿活动的吧？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啊，
摩天活力城啊，
嗯，也挺商务。今天不是这种商务人士，今天那个发我们这黑那上次那黑媳妇，现在我是海王，知道不？
这个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形象转变啊，你不觉得刘老爷的形象转变非常大吗？
我觉得他是整个气质上
对
变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老爷的时候是2014年，
嗯，
2014年的时候刘念呢是一个号称那啥嘛，号称那个。广电小鹏御宴嘛，
那时候你来1038了吗？
对，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927呢。
对，你应该是比我认识刘念更早。
我
没见到他之前，你就见过他。
我认识他是有一次，当年那个组织跑步那活动
啊，对对对，
老多人了，
嗯，
啊，什么豌豆啥的，夸夸的到末了呢，
嗯，
大伙吃一口吧，
是
吃一口吧。本来一个活动改成聚餐了，完了这人也是特别多，其中有一个是刘念。
对。
哎，这小伙儿挺精神，一瞅子吧就挺知性，
嗯
啊，一看呢就不是什么草包，
是，
嗯，
有现在有用这么复古的词儿形容人的吗？说你这个人就像一个草包，
就是当时看刘念，
嗯，
他就是什么呢？草包的直接反义词，
啊啊啊啊，
特别精明。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念的时候，2014年，
嗯，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脑海里啊。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嗯，我想想啊，这不算是一个词儿，就算是一种状态吧，一种形容吧，
嗯，
就是觉得他来自于长江以南，
哦，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精致，
哎，
啊，
就它来自于长江以南，
啊，
它不是这个北方人的这种特别粗线条的这种，它整个人很细腻，
嗯嗯，
哎，就是我
厉害厉害厉害，
哎呀，这个一瞅啊，就感觉好像是搁那种搁深圳打拼十年了，然后就是这个荣归故里那种感觉，
得体。
啊，对对对对对，
很得体，待人接物非常得体，
对，
然后整个人的这个外形呢又很俊朗，
是啊，然后你看吧，嗯，一个人他怎么就从得体这么几年就转变成 dirty 了呢？
这么你都开始现在往英文上谐音梗了，我有点啊扛不住啊。
哎，你看啊，就是现在刘念的风格是什么呢？头发很乱，
嗯，
留着胡子，
嗯嗯嗯，
然后鬓角很长，也不修整，
肥胖。
然后穿衣风格呢，他原来是属于那种就是原来是属于那种身上的衣服的件数很多的那种人。
嗯，
你看啊，就是你看一个男的他是不是精致，你说你比如说你像我绒裤外裤啊，
嗯，
最里面吧，就是内裤绒裤外裤
三条，
然后 T 恤帽衫羽绒服没了。
啊，我也是
这样，你这身上就是这些。
对，
那刘念当年可不是，刘念当年那就是各种什么小腰带呀，
啊啊，
什么这个帽子呀，然后衣服上的配饰啊，
小护腕呐，
啊，哎，对呀，手里头的包啊，就是
跌当了，就是他要是说让人干倒了之后，抱件抱的多，
就是他身上的样特别多，
嗯
嗯，一下就转变成现在这种，就是跟咱是一个风格的了。
然后偶尔也商务，
甚至是就是他转变完风格之后，有些人就觉得啊，从就单纯从外形来看，
嗯，
说他比咱俩都糙，
嗯
嗯，
他黑呀。再一个是啥，就是刘啊，他原来穿商务人士的时候，
嗯，
真像政委说的，嗯，觉得他马上就要奔机场走了，
嗯，
啊，
对。
然后这个上南方有生意要洽谈，
啊，对对对，
那种感觉，
就感觉平时生活在深圳应该是
很精明，啊，很精致的感觉。
对，
现在刘再穿商务人士呢，我一下子能联想到的人物啊，
嗯，
我这么一说，你一下就来，
是
《杀破狼》里面的洪金宝，
哎，我跟你说，得亏刘今天已经来了，他没在道上听着咱这期节目。
你确定吗？
嗯，他来了、
啊，因为他挺受不了这个的，他挺受不了，就是在形象上来进行。我说的这些呢，是带着一定的放大的成分。
对对对对
啊，他可能没洪金宝，就是，
但是他的形象转变确实是非常大，
挺大的，
非常大。
就是他是由于胖瘦。
嗯嗯嗯，
而导致的一种气质上的变化。
对，
嗯，
对，嗯，
好像很多人他都是因为这个胖瘦的问题。
嗯嗯嗯，你像，
哎，但是我觉得啊，
嗯，
有一种人不太一样，就这个人个子足够高。
嗯，
比如说男生1.85米，1.85米左右吧，
是，
胖瘦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
就本质上的变化。
哎哎
哎，确实是这样。
嗯，
这个我印象中就是，我当年在这个。我那时候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啊，我们组有一个摄像，
嗯，
那个小伙就是，身高大概能有1.60米吧，就属于特别瘦小的这种型，
啊，
体重呢，我觉得应该不超过90斤
啊。那个地堂刀用的好啊，
就是，极其瘦小，就是特别瘦小，
扛机器，
对，摄像，你看他那个，
啊，
你有一种感觉，你就觉得他应该是还在上学，
或者说正在写书。
你觉得他应该是正在上学，就特显着
人
特别小，
嗯嗯，
特别小，从年龄啊到身形啊都特别小。然后那个过了几年之后，大概得过了5-6年呢，然后我已经这个在电台工作了好几年了，
嗯，
我有一回碰着他了，整个人比原来得胖，我感觉得胖50斤。
哎呀，我以为他长个了呢。
没有没有，得胖50斤。哎，你说的有道理。胖了之后不显着那么矮了，
哦，
也不显着那么小了，就整个人这个块头
变大了，
哎，块头起来了，敦实了，
哎
哎，
你
说长个能长多些？我那时候实习，你说他再长，说23窜一窜，你不可，哎，你见过谁23窜一窜窜超过5厘米的？
窜不出来啥？
你算他窜5厘米，他1.65米，
嗯，
但是整个人你看着就没有原来那么瘦小，
嗯
啊，
嗯，
形象上的变化，
像长高了似的，
哎，对，
这就是长所谓的。显个不显个嘛，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蹲实了就显得这个人这个形象就变了，
嗯
所以说胖瘦影响特别大，
阔姐。
你还真敢说，你知道他不是今天接咱节目。
我这么讲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变化太大了。一个人他发福了变胖了之后，显随和
啊。那对，
早期啊，阔姐精瘦的，个儿还高，长得那也挺怪精神的，但是有一种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很锋利，你不是特别敢嘲弄他，你开个玩笑什么的，你可能把握分寸，他是。噔一下就吹气儿，噔一下就起来之后，你这哎呀，你一下这个人就显随。其实他原来的性格不好吗？还是咋？不是，
原来也是性格好的人，
但是那个外形你瞅着你就不太敢那个啥，你会尊敬一些。而现在呢，你就会很亲和一些。
对，
这个影响可大了呢，影响可大了。哎，这刘念，原来咱们敢这么说刘，
原来不敢。
一是不熟吧，再一个呢，你觉得，
就是他瘦的时候啊，就刘老爷瘦的时候，精致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是啥呢？季节，就是你说他吧，他就得不乐意，然后他就得拿小本给你记上，然后他以后就得想着报复你，然后呢，这个会特别往心里去，
这有点阴是吧？
哎，对，但是他现在这个形象变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囊塞他两句，就开玩笑，
对，
无所谓。
人们说人瘦的时候就显厉害呢。刘念瘦的时候啊，跟大家这么讲嘛，你为什么不说他呀？不攮他呀？不怎么呢？你觉得你整不过他？你觉得无论从心机，你还、你还是动用社会关系，你还是方方面面，你整不过他，你处于下风。
啊，对，对。
但是这个人胖乎之后，立刻好像就觉得你能整过他了。
对，你就像李特，本来挺厉害的。但谁瞅都感觉好像可以捏过来。
这随和
随和啊，
随和老随和啊，
确实是这样啊。
这玩意儿咱一会儿吧，咱从伪科就是民间科学角度呢，咱研究研究人胖是不是容易捏过啊。
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说你从小到大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形象转变。
哎，我觉得你那个最大一次形象转变
啊，
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头型。
我这现在这个头型，就是我从那个寸头改成了杯头，
改成杯头之后就一杯就杯好几年嘛，这不是？
对，杯了两三年了，
基本上好像这些年就都是这头型。
对，
我觉得这个头型行，
这个头型就是
原来那个就显得不稳重，
原来那个头型显得有点像社会人士，
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社会人，
不稳重。
就是咱们刚刚不是探讨吗？说胖瘦对一个人的影响，说一个人是不是胖了之后就显随和、显亲和了？我觉得也有反面的例子。
什么？
你的好朋友王传达
啊，
他是瘦了以后人变亲和了。他原来胖的时候，
那他那个时候主要是吧，当时。咱抛去胖瘦不说，当时他所工作的那个氛围以及周围的一些朋友呢，
是
都是社会人士，他也必须是社会人士。现在呢，他好像跟那些社会人士不太交往了，他变了另一个群体，从事的工作也性质也变了，
是，
所以呢，整个人就显得好像稍微文明了一些。
对，就是。王振达当年最胖时候都有
二百二吧的，
210-210斤，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看着这个人就呢，
走到一块儿啊，就是他那个胖的，他不是好胖，就是我们都说你赶紧吧，你要不瘦的话，你就
上医院看看吧，
你容易没，
嗯，
我们吓唬他容易没，就是他像我们周围也有胖的人啊，像李特，你瞅着他胖吧，但是他就你就觉得他应该胖。
李特，你认为他愿意听到这样的评价吗？
不是，咱不知道啊，这就是你觉得他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但是像洪金宝那种胖，
是，
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会影响健康。
那你刚才还说刘像洪金宝，
我只是说那个商务人士的装束，
就是棕色格子西服，
对，那个衣服穿上有点这个，当时我这个同学王春达，他那个胖就不是好胖，
是。
那个肚子啊，就是他能够当了到腿上，差不多那个感觉啊，有点夸张啊，但就当了到腿上了，
是
你往那一坐，咔一下肚子到腿上了，还捂吧暖和似的，到那块儿 摆出那个造型，就是往那一坐，两个胳膊马上得往凳子背上一搭。
嗯嗯嗯嗯，
服务员呢？来来来，你家有啥特色？就是整个那个感觉啊，状态。
因为这个，因为你比他大嘛，
嗯、
他这见对你是很尊这个尊敬的嘛，
嗯、
啊，这那个隔长隔短的，
假的，对。
然后吧，因为咱俩是搭档，咱俩还是这个年龄班对班的，
嗯，
那他见我呢，他也就是叫哥哥，
嗯，
见面，哎，一哥，
嗯，
然后他当年管我叫一哥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有点受不起呀、啊。我就有点受不起呀、啊，
嗯，
但是他瘦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交流起来，
嗯，
就这个人变和善了，
嗯嗯嗯嗯嗯，那家这一定那有点关系，
对不
对？
哎，这个就是，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胖加社会，
嗯嗯嗯，
等于晒人，是这么理解吗？
差不多，差不多、
啊。然后呢，如果这个人瘦，
嗯，
加社会，
嗯，
等于
狠。
嗯，
他就是影视剧里都是这么刻画的，
大勇，
对、
嗯，
特别瘦，然后社会儿，你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狠，
嗯
嗯，他的不苟言笑，也不会跟你、扯哈哈，然后那个
极短
寒暄，
会极短
啊，对对对对对，
嗯，
你看一般影视剧里面刻画冷血杀手，你很少见用就是李特这
胖的。
这样的身形去刻画冷血杀手的，
对对对，
没有，都是瘦子。
嗯，哎，这对啊，从影视剧导演选角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胖瘦他还是有性格属性的。
对呀、啊，
嗯，
对呀、啊。那你像《枪火里面这个阿肥，他即使是杀手，他也是杀手里面、就是、
最囊的那个，
对，
嗯，
就最和善的那个，
确实，
对对，
嗯，有意思。然后里面最暴躁的，你看就是吴镇宇刻画那个角色，
嗯嗯
老鼠，
对，
他刻画角色就是瘦子，嗯，
对，
有意思啊，有意思，就是你想在社会上行走，
嗯，
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先想想你到底是哪个路线
，
哎，走哪个路线，确实不一样啊。
让大家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小的时候都是短发，18岁开始留长发，当时自己看了自己才觉得自己像一个少女，
嗯，
之前就是学校会让。
但是女孩留长头发，她是咋呢？她都是一点一点变长的。
嗯嗯嗯嗯。
啊，你会一点一点接受自己长发的样子。
对对对，不像现在可以接啊。
啊。但就不像是说一个女孩长发咔嚓
剪短了。对，
嗯，
这个因为女孩凡是把长发剪短，她指定是有点啥事儿。
嗯。
要么是失恋了，要么是明智啊，就是我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努力了，我就要奋斗了之类的。
红明姐是为啥呢？
好看。
对，就是这个女生从长头发一下变成短头发，
嗯，
这种形象是让人
对
啊、吓一跳，
变化非常大，
嗯，吓一跳。
那个当年这个谁，这个范晓萱
啊，
推平头，
嗯啊，
对吧，从这个长发一下推成寸头，
还那个有点大。嗯
嗯，那个有点极端。
对，生活中很少有像他宁静啊
啊，对对对、
啊，
直接推寸头的啊，
嗯、不多。
那得是这个对自己五官非常自信的人才敢。
嗯，再一个就是那啥了，那个从后宫里给撵出来了，有是不是、啊？
嗯，
不管是武则天当时还是那个甄嬛、
嗯、
啊，他们都带发修行，那不行。
敢推寸头的人都是对自己的颜值有自信的人。
嗯，
你比如说那个谁。那个四字弟弟在那个少年的你里面
啊，那少年你里面都是周冬雨不也剃秃了、
对呀、
啊、嗯，
就是咔一推，嗯，就是对自己的这个颜值有自信，
你
才能推寸头。
还有那个谁，
嗯，
去年火了那视频，陈伟霆，
那啊
就是自己照镜夸夸就给自己推了、
啊、对、
嗯、
我想起那个啥了，行尸走肉了。
他那个脑型剃寸头就对了，
嗯，
是不是、啊、他就应该剃寸头。
比那个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叫长毛达子呀。
长毛达。
比那个那样的要强。
在我的这个审美观念里面啊，中国男明星，
嗯，
我觉得剃寸头第一好看的，
嗯，
陈小春。
啊，
然后国际男明星剃寸头第一好看的是那个他老公离婚了，那个叫什么，蒙住了，布拉德皮特，
布拉德皮特，啊、
布拉德皮特，
确实确实，
嗯、
寸头很考验人啊，很考验人。
嗯、
所以你刚刚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发型上的变化， 身形上的变化，
嗯，
就是一个人从服装上彻底改变形象，
服装上，
对，就从服装上这个搭配上彻底改变形象，这个也挺那啥，
嗯，
对人的气质和形象的改变也特别大，
嗯嗯，
我不是说过吗？我们上学时候我们还有个同学，是我们班最高的，那时候上初中他就1.89米，
嗯，
但是呢他的行动特别迟缓，
是啊，
他有点像那个莫坦博啊。就是当年大家都说76人的这个中锋啊，穆统博呀，啊，就是他高，但是他抢不到篮板，他经常被比他矮20厘米的人在篮下给他拱飞了，然后这个抢篮板，
贼闹
挺，然后那个动作速率特别慢，
哎，
而这大家发现特别高的人呢，说话慢，动作速率慢，这个行动也慢，因为他可能是这个反射弧比较长嘛，他这个肢体接受指令要，
咱讲科学啊，咱讲。哎呀，这个咱得讲科学、啊。
那你想，你他的胳膊挥舞是比你的幅度要大呀？他比你慢点不正常吗？
嗯，嗯兜风。
对呀，1.89米，你和1.65米的你挥胳膊，他这个幅度肯定不一样。
确实，
那扇面的不一样。
嗯，确实。
然后这个我们对他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叫大姑娘。我们当时管他叫大姑娘。
嗯。
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感觉特别秀气。
嗯。
啊，特别的这个体质也比较弱，经常就到。
嗯，
学期末就生病了，
软了，
考试参加不了，
嗯
啊，就是这种。后来我们2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再出现的时候是以商务人士的形象出现的
啊、哦，
他是某大型保险公司已经做到副处长
啊、
哦，哎，就手下管那个很多这个业务人员，
挺厉害，
整个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嗯、
他还是那么瘦那么高，也没胖，长相其实也没怎么太变化，
嗯、
因为上学时候长就老。
啊、那我这你原来他那个慢呢，你会觉得有点笨拙。
嗯，
现在这个慢呢，你就
稳重
优雅。
对，
嗯，
现在就是什么，我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了，
嗯、
我很稳重，我已经不苟言笑了。你们说的，你看你们搁这块咋呼的，哈哈哈哈哈，这些在我眼里看来就是不过是就是这些世俗的事情，不过尔尔。
嗯
嗯嗯，你看。就是穿着的问题，
对，我在看你们就像看戏一样
啊，对啊，
看笑话，
而且你看这一个人就是说他就是说
商务人士那么烦人、啊、
我们吃饭呢带点茶叶来
啊，那样
带点茶叶来、服务员把这个茶叶沏上，
哦，
你看着没，
商务，这个特别商务，
这个特别商务吧、
嗯、
你不能喝那个饭店那个茶叶沫子、
嗯、
那个高碎那不行，
高碎高碎
把这个沏上、哎，然后来了之后他给你这个
点一圈
倒茶，啪
啪
啪啪，就是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嗯
嗯，
哎，你说带茶叶这个挺商务，又找到商务人士的一个点，
带茶叶
啊、商务人士坐飞机，咱说坐飞机，
坐飞机，
带蓝牙耳机，
蓝牙耳机
啊、
带茶叶
，T 三出行是吧？不开车吗？咱们说
对，不开车。
商务人士你不能开车。
我跟你说，你看啊，你在商场你就看吧，下楼的时候摁那个 B 一和 B 二的。没有商务人士，
嗯，
就按一层的才是商务人士呢，
啊、
嗯、，T 三就到门口等着，
对对，
上车了，
对，直接上车，
嗯，嗯
这也商务人士不开车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茶叶，
有茶叶，
嗯
嗯，
小罐茶，
随时随地都能拿出，
罐还小，是吧？哎，自己那个瓦萨奇的夹包里面直接嘣嘣放两个，哎，什么样口味的？针对今天在会面的人，
嗯
啊
嗯，
是啥样的？然后呢，拿出哪种款式的茶，
对，
和大家一块儿的分享，
嗯
嗯，是吧？小罐茶口号咋说来的？忘了啊，是商务人士小罐茶，
配上了
，T 三是吧？配上了，南方航空配上了，哇，商务人士
这一套软广告啊，这个
配上了，
创意费不菲啊，
一会儿咱们再品一品商务人士啊，
来进广告啊。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照片啊，
嗯，
这小马哥发了4张照片，确实变化特别大，
人生的4个不同的阶段
啊、他说这是在国外工作的，
嗯，
然后回来的，然后还有现在的，
对，
我们就对比了一下最早期跟就是现在的这个照片，
跨度最大的这个2张啊，
嗯，只能说是非常遗憾。
你不觉得他现在特别像那个就是功夫里面，
我知道胸前2把大板斧，你这个形容，我跟你说，要我说吧，很多人他不往心里去，
是
你说你可往心里去，他现在就得下载功夫再重温一下，看到那小子出来之后，跟那个理发师，那个，
变化还是很大的，变化还是很大，
然后这个。 我因为我之前已经说了，给大家打好预防针了，
嗯，
就是大家可以发照片过来，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得挺住啊，因为我俩不是什么善茬，然后也不是什么有修养的人。徐先生发来照片，然后就特别满意自己的头型，问我头型可以不？我非常负责任跟你讲，就是我最受不了的头型。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徐先生现在胖了之后，这个头型比他瘦的时候留这个头型适合。
嗯。
就是瘦的时候真是不太适合
他，就是这个胖点，尤其他穿这个衣服啊，
嗯嗯，
带有一些那个戏剧感，
是
啊，
有点像舞台装，
对，
嗯，
来啦，真的是吧，
嗯，
还带有一些这个艺术感，
对
啊，之前那个就是尤其是你现在微信头像那个，你不用听我说完你就改微信头像啊，你就是显得些许社会，
嗯，
些许社会，
对
啊，些许社会，
这个这个有朋友问 T3 给我们广告费，就是
说到那儿了，
一个是说到那儿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比较上口。你就是主持人，包括那个相声演员讲话了，就包括这个。
你用过那玩意儿吗？
我就用过一次。
他那是啥呀？
就也是这个。
你还得下载 APP 啊。
也是那个这什么类似那个网约车
啊,
啊对。然后这个。
我一次网约车都没用过。
是吗？
嗯。
反正我用的次数也不多。
嗯。
嗯，因为咱们讲话了。为什么用的不多？
我客观讲啊，
嗯，
我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公正的讲，
嗯，
他们开的慢，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咱们不敢早晚高峰的时候出门，对，所以咱们用的少是正常的，
嗯。
那你平时出门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要宽裕一些的话，嗯，就没有必要啊。你说我自己开车也好啊，或者是怎么地也好，你选择多嘛，啊。
因为我如果是那个，就是公共交通出行啊，
嗯。
只是因为一种情况，
嗯，
就要喝酒去。然后大家能想象吗？那边酒已经起开了，
心情比较急切，
你太着急了。然后呢，那个，哎，这车它慢呐，
嗯，
就是因为它开得稳，
嗯，
它要保证安全，
是
这个放在第一位，
嗯，
其他是什么拉活什么的才第二位。没有，我就
快速到达
打车，而且我一打就是那个照火急火燎的，
嗯，
我一看那老司机水平高的，夸夸帅猛帅，哎，刺激过瘾。有一次我跟那师傅，我俩真是太过瘾了，这一道很紧张啊，
嗯，
下首先第一我是非常紧张，但是紧张之余呢我又觉得挺刺激，
是
就在城市里面做出那种赛车的感觉，
手法过硬，
哇哇的那小超车那小缝给你钻的，
嗯，
真的我都不敢。
你
我开车就够那啥，我不管
你照人家没法比，
嗯，
人家这个手法啥的肯定是比你娴熟啊，
都贴马路牙那弯拐过去的，
哎呀，
就是我感觉那轱辘啊可能跟那个马路牙子就是这么说，轱辘那个小毛刷刷纹，小毛刷刷
啊，
那个
轮胎那胎毛，
对，胎毛，
嗯，
都已经蹭到马路牙子，
哎呀，
唰就过去了，贼过瘾。下车之后我说太过瘾了，师傅
就差一道排水渠啊。
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啊。这个你咱捋一捋啊，咱都说啥了，胖瘦，
胖瘦，
头型
啊，那咱们就说这个外部特征好像也差不太多了，
嗯嗯嗯，
来说那个内部特征呢，
嗯，就是气质呗，
嗯，
整个人就是焕发出来的这种气质，
内部特征这玩意儿吧，嗯，太玄幻，
对，
嗯，
但是你不觉得有一个配饰对人带来的改变特别大吗？
哪一个？
眼镜
哦，因为它在脸上，五官上。
对，就是戴不戴眼镜，这个差别太大了。
嗯，
它不是说咱们想象那种，说今天我为了我的造型，我戴个眼镜。
嗯，
而是说你真的，比如说你真的就近视了，或者你真的散光了，你就以后都得戴眼镜了。你和戴眼镜之前，你这个就是俩人儿。
嗯，
差别非常大。
一会儿咱们要干活嘛，咱们要表演节目嘛。
嗯嗯嗯。
我那儿有一副眼镜，但是是那个他们都不认识我了，就得
肯定的，
嗯
嗯，对，
你先这个新员工是谁？让他滚出去。
眼镜对一个人的改变特别大，
真是，
因为首先你戴时间长了，你的眼睛会变形，这是真的
啊，
这个不，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这个医生说的啊。
还有这个眼神，
对，
嗯，
眼神和眼睛的形状都会变，
嗯，
那就是首先从外表上你就变样了，
嗯，
啊，尤其是常年戴眼镜的人，一摘下眼镜，你突然间有一种。他是谁？
对对对，然后呢？还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
嗯嗯，
他总愿意戴眼镜。
对呀，
比如说今天我就 戴那个隐形眼镜了。
嗯嗯嗯。
我就想奉劝那个所有戴眼镜的朋友，
嗯，
你就戴着吧，我们习惯你戴眼镜，你一戴那个隐形眼镜，我们手都可不习惯了。
我上中学时候，我有个同学叫马超
啊，
他就是马超，
挺猛挺猛。
他是咋的？他的整个那个造型呢？他那个整个造型有点像唱民谣的
哦，
哎，就是一个很破旧的裤子，
高晓松，
一个很破旧的裤子，然后那个一个格子衬衫，然后头发呢是属于他天生自来卷。然后呢？
那不高晓松吗？没跑了，高晓松。
然后天生戴眼卷吧、
啊，
然后他的眼睛比较小，
嗯，
然后他一直都是
戴眼镜，
他戴眼镜、
嗯，
但是呢，他只要进到室内，他就把眼镜摘了，
就是他不戴眼镜的情况之下呢，
啊，这么说吧，
也能去看着东西。
他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都骑自行车嘛，
嗯、
骑自行车的时候戴、
嗯，
上课时候戴，
嗯，
打游戏时候戴，剩下的时候都不戴
啊、
嗯，所以。他一把眼镜他总摘嘛，
嗯，
他每次摘下来眼镜呢，我们都会觉得就好像不是他，
对对
对，就是这个换了个人。
当时那个我有一个同学、
嗯、
啊，名字叫做祖明卫，
嗯嗯，
咱们今天为什么都愿意亮人名呢？我们就叫他阿祖，
是
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姓祖，
嗯 嗯
这个姓很少见，
是
啊，所以、
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少见的姓前面都要冠以一个阿字呢？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寝室的同学姓伦，
啊、
姓伦呢，
少见
少见吧？
嗯，
我们叫他阿伦。
嗯，不太清楚啊，
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啊。
阿祖，我们就叫他阿祖。
是，
阿祖呢是一个戴眼镜的人。
嗯
啊，他戴上眼镜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南方的，
嗯嗯，
精明、能干、聪明，脑瓜特别好使，
是
啊，学霸等等，就是这些、
嗯、
啊，搞这个生化工程的，
嗯，
什么，嗯，宋运辉，
谁呀、啊？这是
大江大河
啊啊啊啊！
宋运辉特别正面，特别刚正不阿，
嗯嗯，
特别的优秀，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他一摘下眼镜，就像杀人犯
啊，这气质相差这么多。
对，
嗯，
他一摘眼镜就觉得他很吓人。
哦哦哦哦、
嗯，
我明白，就是有点像那个谁呀、啊，有点像那个
倪大红，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那个
啊，
那个谁，
你叫爱谁谁吧，
爱谁谁，
就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那个，
就他
冯远征，
嗯，啊，他有点结合冯远征和倪大红。
哦哦哦哦，那是挺吓人。
嗯、你就觉得这个眼睛啊，我。他总是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什么眼神呢？就是抠抠也不怎么长的。说不好啊，说不好。他一摘下了眼镜就觉得我们就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嗯，
对，
因为他戴上眼镜是太好了，特别看的。
对，
完了一摘上眼镜就很扣的，
反差非常大。因为这个眼镜可以说是你能想象到的改变人外形就是最明显的一个配饰了。
嗯嗯，
还有的人戴帽子也有点区别，但是跟眼镜没法比。
哎，对，你说的帽子，我想想啊，我忘记是谁了，反正我身边指定有这样的人。
嗯，
永远戴帽子。
哎，有，我身边有一个。
你不知道他头发是啥样的？
我也是，我就是因为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就戴帽子。我就想，如果是姚老师的话，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姚老师夏天的时候也经常戴帽子，
对，他那个帽子就是那个他，而且我认识的那个朋友他只戴一种帽子，就是那个棒球帽、
嗯、对对 对, 对，
只戴那一种棒球帽
啊，而且呢、那个颜色贼多、啊、
他家有40多个，
嗯，
40多顶帽子啊，就不停的换，
天天戴帽子。
嗯，
对，你都不知道他如果说今天他没戴帽子、
嗯、
你这不认识
他。我觉得他特别像是漫画里面的角色，因为漫画里面会有一类角色，他出场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个造型。
那个
就不管一年四季都是这个造型。
那个谁，大空翼他们那个队那个守门员是吧？
啊啊，那个若琳，对，永远戴着帽子，你不知道他摘下帽子什么样。
对，
你就觉得现实生活中这个一直戴帽子的人，他
有一个动漫心。
不知道，因为啥呢？这好死不死，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是家在一个院前后院。然后上学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班，
嗯，
我不知道他上课的时候戴不戴帽子，
因为有很多场合是你不可以戴帽子、
啊、对，反正只要我看着他都戴帽子。
嗯
不明白是为什么
啊。对，咱们上学的时候进到室内是不可以戴帽子，
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嗯、所以他班同学应该见过他没戴帽子的时候什么样。
我现在长大了，我想问，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室内不可以戴帽子呢？这个
可能不是很尊重呗，就是大家都不戴帽子，就你戴帽子。
那我说进屋衣服也应该脱掉。
哎，你看他举的例子非常对，
嗯，
他就说的就是不是马超，他说的就是阿祖啊，
嗯，
他说孙红雷就是戴上眼镜就和蔼，摘了眼镜就狠。
嗯，
确实，
嗯，
孙红雷一摘眼镜就感觉特别凶。
这孙红雷演过很多那个就是反派形象嘛，
对，
反派形象，他都是。
然后凡是他演那种就是你像那个领
潜伏，
对，领孩子留学那个不就是给他戴眼镜了吗？
对对对，
他一戴眼镜就是显得人就变和蔼了吗？
包括潜伏，你看潜伏多和蔼，
嗯
啊，
对，
你看这，但是哪一次他一摘掉眼镜的时候，
嗯，
你就瞅着他有事儿了。
对、
嗯，
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相对小一些的啊，你咱也不是说埋汰谁，那孙红雷老师眼睛确实是小一些啊，
嗯，
就是这个眼睛稍微小一些的人，戴不戴眼镜的变化更大。
嗯
嗯，因为眼镜有点像放大镜似的。
嗯，
哎，就是戴上眼镜的时候，你瞅他的眼睛就比他不戴眼镜的时候要大。
嗯
嗯，
挺有意思。你看，这就有人说了，哎呀，我不戴眼镜，我看不清东西，这是习惯了。
哎呀，我们单位有的是女生不戴眼镜看不清东西的，那为了美也不戴。
嗯
嗯，啥也看不着。你走面走那个走面去了，走廊迎面走过来，他根本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必须得听声才能知道你是谁。
闻味儿。我就说吧，这个眼镜是这样啊，
嗯
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如果摘掉眼镜的话，会漂亮很多，
嗯嗯嗯嗯。
但是呢，那是你觉得，
嗯嗯嗯，
在像我们外界看来呢，如果说习惯你戴眼镜的样子了，
对，
你就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人，
嗯嗯嗯，
我们的 DJ 于越，
啊，
小于总监，
是，
他就是，他如果说不戴眼镜的时候。就瞅得可不得劲儿，嗯，
他是这么多年形象都没变过，你想象一下，
头发，
对，他头型从来没换过，
理发师都没换过，你想想，理发师没换，他
理发师就为了他都放弃了去大城市发展的机会，
是不是？他能脚受，
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没人给我剪头了，
真念情啊，念情啊啊，走了，感谢收听，拜拜，
拜拜。